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超越轮回，修真次第，我们已经讲到了从戒律一直到了禅定。我们修禅定，那必须有它前面的基础。那禅定前面的基础，实际上牵涉到啊很多方面，但是第一根本，我们根据传统的经教里边要告诉我们持戒清净。那除了持戒清净之外，我们想修行，既需要三宝的传承和加持，也需要呢消除罪业，聚集我们的福德因缘。所以我们在持戒清净之后，那接下来呢就需要啊修四情体法。四情体法当中，第一个呢，我们还是属于皈依三宝。皈依三宝这一块啊，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多讲过了。那第二情体是顶礼三宝法。那顶礼三宝，那主要是增加我们的这个福德的因缘啊，让我们呢迅速的消除业障。顶礼三宝呢，主要啊是消除业障为主为根本。那我们接下来第三情体，供养三宝法呢，那这个主要是培植我们的福报为主。如果从对治烦恼来说，那就是通过观想供养三宝，可以呢去除我们内在的清理或者贪心。菩萨六度当中，布施度度清贪，我们这个布施的行为，如果对于众生来说那是布施，如果是对于父母尊长啊三宝来说，那是供养。一个是悲庭，一个呢是抚庭，一个是净庭。对于一切众生贫穷困苦，我们给予布施，这个是这个悲庭。对于父母，那是净庭。对于三宝，这是抚庭。那虽然不一样，效果呢都一样，都可以去除我们内在的清贪。所以我们到了第三情体，供养三宝法呀，既是增加我们的福德因缘，也是呢消除我们内在的清灵或者清贪之心。或者说从积极的角度，它能够培养培植我们的福报。从消极来说的话，可以啊去除内在的烦恼。我们这个供养三宝法能起这样的作用啊。那我们供养三宝法这里边有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装修法，一个是随修法。这个装修法呢，它指的是 在禅定当中静心理兵，我们打坐坐下去啊，跟着这个记文一点一点的往下面观想，我们在观想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散乱有昏沉，马上把它纠正过来啊，把所有的精力呢就用在于啊这个观想里面，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观想从头至尾啊，一次又一次的从头至尾观想，那观想到一心不乱，既不昏沉也不散乱，心里边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有正量也有正知，那这样的话你这个供养三宝法呢，那基本上啊就修得差不多了。那实际上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后面的这个禅定啊马上就出来了，不是说要把事情给修完了啊是没有禅定，一定修到后面才有禅定，那不是的。你在修供养三宝法或者顶礼三宝法当中呢，这个礼宾就开始在修禅定了。实际上我们修禅定呢，不一定是通过打坐，念经也能够得到禅定，一心一意念佛名号也是可以得禅定。那我们现在如果修属机关呢，通过呼吸啊、来记住我们的一心，它也能够得禅定。父母把心停在丹田，一心一的灌注，你看他也能得禅定。得禅定呢，实际上就是啊，把妄念归于一念，然后持续下去，这个心越来越念经，越来越念经，最后呢，这个粗重的烦恼、粗重的散乱慢慢去掉，呼吸越来越细，越来越微，心也是越来越念经，就进入了禅定的境界。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佛法当中八万四千法门，不管念佛持咒啊，这个念经等等，它的根本它的体就是两个字，止和观。我们所有一切的修法，它的体呢就是止观为体，这个止就是去除一切的妄想散乱啊，停止在一处。光呢，那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观照的功能，那我们达到这样的话就是禅定。所以我们在修接下来修供养三宝法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观想心不外缘，然后呢也不散乱其他境界上，只是观想随文落观观下去，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昏沉，没有散乱，专心一致，这个禅定啊慢慢就培养出来。那既然我们修四情敌就能得到禅定，我为什么下面还在介绍这个啊初住细住欲界欲界定味道地定初禅中间定二禅中间定三禅中间定四禅啊这个中间定，然后呢空无边处定中间定四无边处定中间定这个无所有处定中间定非相非相处定，那为什么还需要这样次第呢？我们后面不讲的话，大家如果专门通过这个修四情体法，你一旦得到禅定，你在哪个境界上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既需要学前面的基础，这个基础是通于最后，也要知道啊后面的这个修法是怎么样的。那这样的话你在修四情体的时候可能会证到这个后面所讲的禅定，你根据自己所证到的境界一对照就知道我现在是达到哪个境界。那也就是说我们修四情体的目的虽然是为了 得到福报，或者是得到三宝的加持。但是我们这样修的话呢，它就会让我们这个禅定啊一步一步的深入，它会这样的。所以大家在修的时候不要觉得呢，哦，我现在在修四禅体的，哎，不是修禅定。我们是听解的方便，方便究竟恶不别，如是初心清净难。后面翻的好修吧，情命不好修。你这个情命如果修得很好的话，后面就很好修了。那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个就房子打地桩一样，你刚开始挖地打地桩啊，打得很辛苦。地层打好了以后呢，这个房子造成就像翻饼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在修四禅体的时候，对这些大家应该要了解啊，要明白。也就是我们起命修这个四禅体，目的是消除罪业，增加福报，得到三宝的加持跟传承，只不过以这个为目的而已。但是你如果坚持修下去呢，那也能得到禅定的，或者在修的过程当中就把禅定开发出来了。禅定开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既然这样修的时候，已经在禅定的这个境界上，在位置上，我们已经到达是哪个位置了。所以我们前面学了，后面还得要学。还有一个呢，一旦禅定开发的时候，各种境界都会出来。譬如说有这个魔世境，就是妖魔鬼神啊，各这个境界会开发出来。也有所示的疾病会开发出来。因为我们这个病它是什么原因啊，有业障病，也有冤家债主病，也有呢过去留下来的五老七伤病。禅定开发的时候呢，这些病可能会发起来，但这个不是绝对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可能会开发，有的人可能不开发，但是你多要知道。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听魔鬼神、冤家债主，有的人可能会发，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发，但是这些你都要需要了解，需要知道。还有个烦恼病，烦恼病，譬如说我们过去贪心特别强的，有的嗔恨心特别强的，有的傲慢心特别强的，一旦得了禅定之后呢，这些这个陈年老障啊，在我们的第八阿赖意识当中，通过禅定它会激发出来。说这个烦恼病性情的时候，你要怎么认识，怎么去对治，等等的，后面还有很多问题啊，都在后面需要讲的。所以这个修禅定呢，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的，好像很简单啊，眼睛一眯就是修禅定了，真的完全不对。我们表面一看修禅定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它里面包含的内容真的是很复杂，很多很多。哎，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禅定，你得到这个禅定之后，你不把这个禅定打破掉，你禅定修升不上去的。你要把已经得到的禅定破了之后，才能往上面修啊。前面这个禅定不破，你这个禅定啊修不上去的，一直就停留在这个禅定里面。那么如何从下面这个禅定把它破掉，才能升到上面禅定呢？这些也需要技巧，也需要的方法，你要掌握。我们刚开始这个禅定是的，哎呦，从第一到第二、第三、第四，再往上面修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它需要呢把破了以后才能往上面立。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啊，里边的需要了解的、需要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很多啊。 好，我们现在呢是讲到第三天体供养三宝法，先介绍第一装修法啊、哦。下面说观想三宝同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啊，首先要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宝，观想法华经法宝，观想智大师或者历代祖师。那是僧宝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传承上的三宝撰造册，我们的传法师身上，传法师这个身上放大光明照在我自己身上，那这个传承啊先接上去，修之前先把传承接上去啊，然后呢培养我们的慈悲心，然后自己的身上光明呢照彻一切众生身上，所以这里说观想三宝同行啊，那观想放大光明照在我身以及一切众生身上，而且呢我与一切众生正在形成供养一切三宝，你看这个前提要大家记住啊，就是观想三宝照彻我身，我身造成众生身，众生跟我同在，正在形成的在修供养，供养一切三宝。大家一看文字很简单啊、哦，意义非凡啊。平时我们到寺庙里面买一斤苹果、两斤苹果，你的苹果一斤两斤，供在佛前面，你是一个人修的，你的功德是一斤两斤。那我现在是观想。前面是生生世世的父母，左边是兄弟姐妹，右边是六亲眷属，后边是一切众生，那都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在观想的时候，那并不是一个人在修供养，你这样一坐下来，你是跟无量亲人如一切父母一样的众生同时在修供养，而且修供养的时候呢，不是供养一佛二佛，而是百千万佛，那你一坐下来，你的这个福报增加多少大？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上次也讲过，有的人说就凭这个想象怎么有功德呢？大家想想看，你今天买了一斤苹果或者两斤苹果，纵然买了千斤一万斤，有没有看到佛菩萨给你咬吃了一个苹果？有没有？你看，你就在佛像前面摆一个一万年，也没有，从来也没看到佛菩萨从座上下来把你吃掉了。那我们之所以买苹果放在前面，放在佛像前面来供养，那表示是内在的恭敬，也就是你的心起作用。那我们现在是通过禅定里面的观修法，所以你这一心不乱的观修的时候呢，虽然不是实体来修正，通过观想啊，这个功德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为什么我们食物供养苹果的时候，你就是有功德，这个观想你为什么就是没功德呢？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在买苹果的时候，你的内心当中实实在在的认为呢，你是发心我要供养三宝，买个苹果或者一斤苹果。所以啊，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你之所以得到相同等的功德，你必须要做到你的内心是发自于内心的我要供养三宝，这一点大家很重要，要注意啊！你不要觉得呢，我是想想的，这个功德是没有的。那当然，这个就没功德了，你自己欺骗自己。你必须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一心一意，真真实实的，我光想一个苹果，光想很多东西来供养的无量三宝，所以这个功德那就一样的啊。而且光想的范围越大，我们的功德越大。那这个传承那并不是我自己创造的啊，在修四无量三昧， 就是慈三昧、悲三昧、喜三昧，这个舍三昧，修四无量三昧当中呢，修慈悲三昧的时候，他要给予这个父母亲的快乐，给予亲人的快乐，给予这个冤家的快乐，他能够获得无量的功德，那并不是真正给他快乐，而在定当中得到禅定之后，通过这个熏修啊，就能够增加自己的福报。这对于这个道理呢，我们将来学到下面，那就这个概念很清晰，自然就明白。我们现在呢，一下子好像不是很好理解啊。也就是我们将来修了四禅四空四禅八定之后，你想要超越三界，这个时候我们福报不够，福报不够怎么办呢？要修大喜大舍大慈大悲，修四无量三昧，要增加自己的福报。以这个福报圆满了之后呢，这个是垫脚基啊，垫脚石，一下子超越出来的，要修四无量三昧。那修到慈悲观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假想来增加我们内在的福报，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修供养法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它不一定是实物直接供养，而是在禅定当中的这个观想供养啊。这个从世俗界、从世俗法来说，我们说了呀，你哪个苹果去供养，佛也从来没有把你吃掉过。好了，这里我们要修供养三宝法的时候，这个第一点大家也很重要，放光光想，然后呢跟众生正在形成供养一些三宝，不是我一个人修，而是光想一切众生呢同时在修供养法。好了，这样光想完了之后，接下来呀要发大誓愿。发大誓愿呢，这个誓愿我们很熟悉的，诸佛正法行甚深，自是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诸众，我以所诸功德，为你有情愿成佛。那这个四句含义是什么呢？大家要注意了，也就我们通过供养装修法的时候，下面所有的内容你都要随文落光，你都要观想。大家明白什么叫诸佛正法行甚深啊？这个是三宝，诸佛是佛宝，正法是法宝，行甚深是真宝，直至菩提永皈依。从我们凡夫开始，一直到了证得无上菩提，这个过程啊，我是永远的来皈依三宝，再不舍离三宝啊。正法诸佛正法行甚深，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从凡夫到成佛这个阶段当中，所有所修的善根啊，为利有情，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得到利益，得到快乐，这个叫为利啊，有情愿成佛，以这样的心态，所以我要希望自己能成佛，也是这样的目的呢，所以我要这个修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修供养三宝法的时候，我们要发什么愿，立什么志呢？立志是为了所有人的离苦得乐，所以我要修供养法。立志在心，出之于口，出口那就发愿了，发大誓愿，我是为了一切人类、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所以我要修这个供养法。所以这些都是前提，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讲，你如果是真正的一个三宝弟子，你真正的依这个次第来修，我们的佛弟子们这个心理病啊，并不是小私小利的啊，并不是自私自利的。我上次经常讲的，我们的这个心态呢，决定是 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立虚空之志，行虚空之法啊，然后呢，正虚空之国，度虚空之众生。佛弟子啊，心量真的是非常的扩大的，并不会自私自利啊。你只要经常这个修三皈依光法，你特别这个这里所讲的修这个供养法，你看，为利有情愿成佛，我所有的付出，我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自私自利，而是让所有的人能够离苦得乐。以这样的目的，我要成佛，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幸福快乐而成佛。我们要求要修十万遍，你十万遍修下来，这种熏修的力量，你看你的心量会不会一下子就扩大开来了？我们人都是有个习惯性啊，还有一个呢，圈子也有关系。大家如果都喜欢穿毛线的这个圈子，哎呀，他什么事都不干，都去穿毛线去了。如果大家喜欢出去旅游的拉帮结派崛起啊，拉帮结派呀、啊，我们这个三三四四，大家约好就出去旅游去了。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你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你被熏习成啊，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了。如果你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个朋友一个个思想境界很高的，你也马上变成这个真君子。中国人，我们这个图，我们这个俗话经常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通过十万遍的熏修，你跟谁在一起啊？跟诸佛菩萨已经在一起了。所以你的这个思想境界呢，一下子扩大开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事情体它是有次第的啊，你前面呢，我们心要修三皈依光，三皈依光里面呢，要心修这个出离心，观三界四苦，这个空无常，然后呢，我们这个发起菩提心。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既不会这个消沉的落在于这个二乘的法当中，啊，也不会贪求呢这个世界法。这个菩提心起来之后呢，我们这个为利有情的这个积极心啊，马上就会出来的。那我们通过出离心的修习和菩提心的配合，实际上呢，就是既不会消极，那也不是说这个很积极。消极中，消极跟这个积极呢，我们已经是平衡了。那这个就智慧啊，就哪个时候该做我就做，不该做我就不做。好，那这个就智慧。所以啊，我们说有出离心，没有这个菩提心，我们就会消沉；有菩提心，没有出离心，那我们就会被世俗的财色名利所迷惑。所以我们这里这个观想啊，为利有情愿成佛，那前面是有菩提，哎呀，出离心为基础的，那就这个意思。所以前面这一段啊，我们文字上一看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修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概念呢、啊、要理清楚。好了，通过我们心里这样想的，嘴巴里边这样讲的，然后啊，还要明白自己所想所讲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发愿毕，接下来呀、啊。就要观修下命啊内容。这个供养法怎么修呢？一地观想即可，根据下面的这个地址啊关系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内容是出自于《华严经》当中的内容。哎呀，下面叫我们怎么观想呢？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已听尽生与意，一切病离尽无余。那这个相当于呢，是心修总的总观想， 这个所有十方世界中，那我们怎么样去观想呢？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你能想象到的都可以。这个范围呀，十方世界到底多少大呢？这个没有个标准的，所以这个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想象的能力。哎呀，那这个十方是哪十方呢？大家这个搞清楚的吧？就四方再加上四维，那个就是八方了。再加上上方跟下方合起来就十方，十方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家八卦总看过来吧？八卦的轮角所对的地方，那就是八方，再加上上方跟下方，那就是十方。这一点呢，大家马上就明白了啊。你要这个光想啊，十方世界当中，而且这个十方世界，那并不只是东方只有一个世界，西方只有一个世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所有十方世界中，那什么意思呀？比如说我们东方西方离我们娑婆世界，过10万亿佛陀有个极乐世界，西方啊有个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再往这个百千万恒河沙这个佛陀有个一切吉祥依佛果，那再过多少恒河沙亿佛陀有一个旃檀香佛果。也就是西方还有西方世界，还有西方世界，专门在西方方向的世界有多少佛果呢？不知其数。这里说所有十方世界中，西方方向是这个意思，东方同样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个道理呢，大家如果去看唐朝道士法师做的《发愿租林》，这里边怎么记载呢？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一劫之经，西方极乐世界才一听之经，一劫一大劫是多长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形成坏掉，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听一劫之经。然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劫，在一切相依佛果，它是一听一劫；一切相依佛果，它的一劫，它只是旃檀香果佛，旃檀香这个佛国土呢，只有一听一劫。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住的地方，已经离我们够远了，实际上。如果根据《发愿租林》里面的记载呢，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还近得很，所以这里说的所有十方世界中，那这个范围到底是多少大呢？就没办法想象了。三世一切忍世子，三世那就知道了，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这个过去式来说，譬如我们我们释迦牟尼佛请命，还有毗普尸佛、迦叶佛、拘留孙佛、拘罗航摩尼佛，还有湿气佛，你看这个有很多佛。那释迦牟尼佛后面呢，将来呢还有弥勒尊佛、卢兹佛啊，还有900尊。佛啊，相续要来到我们这个行劫当中。那我们现在来说呢？现在来说，东方有药师佛，西方有极乐阿弥陀佛，南方有报身佛，北方有成就佛，上方狮子佛，下方梵音佛。那现在佛还多得很啊！ 说这里所讲的所有十方世界中，那这个从空经来说的，三世从时间上来说的，一切人狮子，所有一切人当中的狮子，我多以清净的身业、语业、意业啊，对于所有一切的人狮子的普遍的礼拜啊，敬无语。这个人狮子、人中狮子是谁呀？这是佛，佛称为人狮子。你看这里所讲的所有的空间当中，所有的时间里边，这个时间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如来，我多是以清净的身语意三业呀，普遍的去礼拜，完全没有遗漏，一切病理尽无语，没有遗漏人。你看我们这个供养啊，这个呢属于经是身语意啊总体供养，我们这个供养大家知道了啊，有这个身财布施，财布施里面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那这个供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有内财供养、外财供养。这个内财供养，你看我们囊子、囊鼎，这个什么呀？这个是内财供养啊。你看我师兄他把这个竹子烧掉供佛，这个就是内财供养。我们去受戒的时候，这个头顶心啊都要这个烫个香巴，那干什么呢？这囊鼎供养。大家不看我的徒弟这没有啊我那个时候呢刚刚好，那个时候这个1989年，那个时候刚刚宗教局呢下了一个文件，这个受戒的时候呢不允许再去烫香巴，而且宗教局的人呢守在那个地方，抓到了之后呢那戒律都不给你的。所以当时我们的那个德戒和尚呢，他这个就要他说这个要遵守国家的这个啊这个规定，我们这个就去掉，是这样。所以后来呢我也就没有去烫了，这样所以这里说我以清净身语一样，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内财的供养。那这个总的好了，这个观想什么观想大家知道了吧，就去根据这个偈子的内容呢，你这样的去随文落观啊。下面说普行恨怨威神力，普行一切如来情，一生复行塔成僧，一一病理塔成佛。那这里什么意思呢？十方世界有无穷尽的诸佛如来，那我怎样是以清净的身语意去普遍礼拜，丝毫没有遗漏呢？我们呀需要通过普行菩萨的大恨大愿，以他的威神加持力啊，所以普行恒愿威神力，让我呢普尽一切如来情，让我普遍的能够出现在一切诸佛如来前面。那一切诸佛如来这么多，我一个身体怎么能礼拜得了呢？所以一生复尽塔成僧，一一病理塔成佛。这个塔成什么意思呀？塔那就是世界啊，我们说插头那就是世界，尘那就灰尘。那什么插尘生呢？它是个比喻，把我们这个世界磨成粉， 一粒粉尘就代表我的一个身体，所以我要观想自己这个一个身体呀、啊，这个性出像微尘数的身体，所以我们一个身体在佛像前面来不及拜，所以一生啊要重新这个出性啊，像微尘身微尘一样的身体，这个微尘。是一个国土，一个世界无尘坟，如果一国土呢更大了，一国土是等于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把范围做小的话呢，这个一层啊、这个层茶，这个差层呢，这个差我们把它说是一个世界啊，一个世界你把它无尘坟，一粒坟是等于我们一个身体的数字，那你身体有多少，每一个身体呢一一病理查成佛，这个佛也有像这个微尘数的诸佛如来，这个呢是深意啊。你看我们第一个句子，你看清净生于意，病理尽无余，那这个呢是心所懂的。接下来呢是分别，属性生业供养。那生业供养、生业恭敬、生业礼拜，你看我们要祈求普贤菩萨的大恨大愿的威神加持我们，在他的威德神通力的加持呢，让我的身体普遍的出现在一切如来前面，而且这个身体呀、啊、还要这个分身出现，像微尘数的身体。一一去普遍礼拜向微尘数的诸佛如来，下面说欲以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终会中，无尽法界尘已然，深信诸佛皆通满。我们在观想礼拜的时候说，一个微尘的像微尘数的这个佛果当中，充满着像微尘数的诸佛如来，每一尊诸佛如来下面多有各处的菩萨啊，大众会当中多的呀，这个听经闻法，各处菩萨众会中啊，什么叫各处菩萨？你看一尊佛多有很多的菩萨罗汉在围绕着，这个共同学修佛法，共同就救济一切众生。那我们如果拿信师来说的话，你看每一个法师讲经说法，下面都有很多的人来听经，我们初一十五是不是那一两千在听经，那每一尊佛出世呢，那就不得了的。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当当这个罗汉都有两万字，菩萨文殊菩萨所带领的就有这个十万多的菩萨，那是什么概念？你说我们如果有十二万的人到了听闻时，那是什么概念？这个还是我们这个菩萨跟罗汉来说，还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么多，那他方世界来的呢，那更加没办法说了。我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十方诸佛如来来的时候没办法容纳下来，怎么办呢？三次听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听啊，移到他方，三遍佛土，《法华经》里有记载的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呢，这个欲以尘中尘数佛，在一个微尘数的佛果当中，有微尘数的诸佛如来，每一个诸佛如来呢，都多有在菩萨围绕。各处菩萨呀都在围绕，在大众的法会当中，在听经闻法，一个微尘数当中的有无量微尘数的诸佛如来，无尽法界成一览，无穷尽的十法界当中啊，他这个微尘数的佛国充满着微尘数的诸佛如来也是这样， 法界就是司法界，司法界呀，那我们就是六道加上四圣啊，称为司法界。司法界当中多有诸佛如来在菩萨的教法，我们要深深相信啊，这些地方有无量的诸佛菩萨充满在其中啊。下面说，各以一切因生海铺出无尽妙云池，尽于未来一切劫，暂伏圣僧功德海。那这个是口业啊，前面是身业供养，那这里是口业供养。那前面说的无尽法界，身心诸佛如来都充满其中，我都礼拜了。接下来呢，我要赞叹啊，在每一尊佛前面，我多是一切无穷尽的声音，像大海一样的大，声源广大，来赞叹诸佛如来甚深的这个功德。诸佛如来的这个功德啊，也像大海一样啊，这个一个一心深海啊，铺出无尽妙言辞，我的这个声音啊，像大海这样的声源扩大，普遍的出无穷尽的这个微妙赞叹的言辞，来赞叹啊诸佛如来。那我们出的声音，赞叹诸佛如来的这个微妙言辞声音啊，从空间上来说，就好像深广无边的大海一样；从时间上来说呢，近于未来一切劫。这个从时间上来说，啊，这个什么叫近于未来一切劫呀？大家想想看。时间有没有止境啊？时间没有止境。那这里为什么说近于未来一切劫呢？那就是我是没有时间停止的，这个时间一直在赞叹十方诸佛如来。这个未来哪有止境啊？是没有止境的。好，所以这里说近于未来一切劫，就是没有止境的，在无量的时间当中，我在修无量的菩萨恨，一直啊赞叹十方诸佛如来。赞叹诸佛如来什么呢？赞叹诸佛如来的这个功德啊，深广像大海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是意这个语意啊，语业供养。下面呢是这个通过啊这个意业供养，一诸最胜妙花曼，极乐图像极闪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木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喜供养诸如来。你看，那这个是什么呀？意业供养。啊，我们意业供养什么呢？以诸，诸就很多的意思，以很多最为殊胜、最为微妙的花曼。花曼是什么呢？那就是金珠、银珠、金花、银花串起来啊，挂在这个脖子上，或者放在头上，或者这个挂在耳朵上等等，这些装饰品啊，这种花曼。以最好为，以很多最为殊胜的微妙 这个花幔来供养诸佛如来，还有呢移诸最胜极乐涂香伞盖。这里的移诸最胜妙花幔啊，移诸最胜这个四个字呢应该通于后面的，移诸最胜极乐涂香啊，最胜伞盖都要啊供养诸如来。极乐是什么呢？这个极寂呢，那就是唱歌跳舞啊，或者呢是各种的音乐，弹古筝、弹古琴、拉二胡、吹箫子等等，这个极乐。这个涂香是什么呢？涂香那就是香水啊，这个香水啊涂在身上它就发出香味，这是涂香。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香水吧。及伞盖，伞盖呢就我们宝盖，如是最胜庄严具啊，像这里最为殊胜的庄严的这个工具，这些东西啊，我已供养诸如来，我现在呀去供养十方诸如来了。还有呢，最胜衣服，最胜香，最为殊胜的衣服，最为殊胜的香，还有呢，最为殊胜的木香，最为殊胜的烧香，最殊胜的灯烛。最胜衣服，最胜香，这个最胜香是怎么样？拿我们世界来说，那就是章檀香。这个章檀香 是哪个呢？是哪里的章檀香呢？牛头章檀。牛头章檀什么意思呢？这个印度啊有座山叫做牛头山，这个牛头山上的章檀香呢是最为殊胜的。我们其他的这个香气啊，如果闻过来的对身体是有影响的，或者会增加贪欲等等，唯有这个章檀香一点，你打坐的时候心马上就会静下来。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这个我们戒律上，比如八关斋大家知道吧啊，不歌不参妓，不这个不香花蔓唐僧，不香花蔓这个徒僧这里其他香不允许，章檀木的香允许，因为它对我们这个心有净化作用。这里说这个最胜香，木香烧香与灯烛呢？木香是什么呀？那些香粉是木香。你看我们现在打普佛的时候啊，把这香粉倒点进去，这是木香。这个烧香呢，这个香啊丢进去直接烧的，它能够这个发出香味。还有呢，这个最为殊胜的灯蜡烛，那古代可能没有电灯啊，所以说灯烛。这些最为殊胜的这些东西数量有多少大呢？有多少呢？一一皆如妙高具。妙高是什么呢？妙高是须弥山，须弥山翻译到中国成为妙高峰。这里说一一皆如妙高具，无论情欲的这个木香或者烧香或者灯烛或者极乐或者涂香或者伞盖或者花幔，这些东西堆起来多少啊？每一样东西堆起来就好像须弥山一样的堆在那个地方，堆聚在那里，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东西我一点都没有舍不得，我去供养诸如来啊，我全部都去供养啊十方诸佛如来。好了，这个是这个意义供养。那接下来呢是总结，我以广大圣洁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行恨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 什么叫做圣洁心呢？圣洁那就是从表面的意思来看啊，就素质的理解，表示什么意思呢？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了，这个是圣洁。我以广大的这个信心，没有丝毫怀疑的心，深深相信一切三世诸佛如来的功德。我现在呀，多以普贤菩萨的大恒大愿的加持力，让我能够普遍的供养十方诸佛如来。所以这个是总结了。我们刚才这么多例子的，你看第一四句啊，它是总的说以自己的身与意啊去供养十方诸佛如来，下面的当中这几句呢，分别的是身业供养、余业供养、意业供养，最后这个四句呢是总结一下啊，说我以这个圣洁力、圣洁心，没有丝毫的怀疑心，深深相信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所以我同意像普贤菩萨的大恒大愿的加持力啊，多以普贤菩萨的大恒大愿的加持力呢，让我能够普遍供养诸佛如来。然后这么多句子大家应该明白了啊，什么意思大家搞清楚了。下面说供养光香地，把所造光明殊归当体，这个是男的来说，如果女的呢，殊归堂中，其余同体，其他的呢跟前面的光祥三宝法那是一样的啊，你要光祥十方的光，十方三宝光明照着我身，然后照着皈依身皈依师这个传法师身，照着自己身，然后呢这个把身体啊殊归丹体，那就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下面的回向也是一样，愿我今生无别念等等，天台庙教都相随啊，也这样，其他都一样，包括我们这个土气光祥这个气啊，要把它这个调声调气调心都一样，你要把这个气吐出来啊，这个发这个回香吐气光香其他都一样，包括你要这个按摩自己的身体等等，你如果在坐当中修那就这样。那我们这个修这个光香供养法呢，你要多少次呢？十万次为阶段。这个十万次为阶段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最少要修个十万次，我们说因为阶段啊，那就相当于这个吃药一样，医生开给你七天一个疗程，七天一个疗程，就这个意思啊。你如果相应了呢，那就不要再修了；不相应的话，继续修。或者你将来的修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老是这个业障很深，障碍很多，那你可能这个福报不够，那你要把四前提当中专门让自己这个增加福报的这个供养法呢，你要拼修啊。有的人如果是出离心不够的，你要观想这个三皈依里边的勤方便法。有的如果信心不够的，你要观想三宝里边的功德法。你如果福报不觉得自己不够的，你要观想供养法。所以这些这个法门呢，事情体真的是极为重要啊。所以啊，十万次为阶段，那是这样的意思。大家好像这个十万次好像这个很多，实际上不多的，因为你在一坐当中，通过调声调气调心啊，然后是发愿观想，弄完了之后，接下来就一直观想下去，观想了一次，一点一点的慢慢观下来。然后呢，这个你不需要下坐，继续观想第二次，再过观想下来，也就你一坐当中，你可以观想好几次。那到底是观想多少次最为适合呢？那就要看你 你在观想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散乱，有没有昏沉？比如说你前面十分钟你观想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散乱，也没有杂念，也没有昏沉，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你这个十分钟观想下来就效果就很好。如果再观想下来的话，你这个时候体力吃不消了，精力吃不消了，可能就会开始昏沉啊，开始散乱了，那你就不能再观想下去，先休息一下啊。然后呢，第二次再集中所有的精力，一直就这样观想下去。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你刚开始修的时候就不可以让自己养成不好的习惯。什么不好的习惯啊？你如果一修修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效果很不好。要么昏沉，要么散乱。你这养成习惯之后，每一次一上座，要么昏沉，要么散乱。好了，你这辈子就废掉了。所以你刚开始就要让自己养成个好的习惯，就不让自己散乱昏沉。我们说呀，不管是什么习惯，多是靠培养出来的。好的习惯、坏的习惯，也是这个道理，都是靠自己。你把它培养出来，说刚开始你就不要给自己养成不好的习惯，也就是宁肯时间少一点，你要让自己呢就能够凝聚精力，要把这一做呢这个就好。你做的时间五分钟也可以，十分钟也可以，但是必须让自己要做到呢不昏沉不散乱，要这样。或者说昏沉散乱呢来了之后，马上就能觉察到，我自己继续修。如果昏沉散乱来了，自己都不知道了，你看你这个赶快呀、要休息。好，那当然你刚开始可能这个奶奶不知道的，但是在散乱不昏沉。好，如果是来了时候你又不知道来，那你这个精力不够的情况之下，那就不能再修。如果精力够还是不知道这个昏沉散乱，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正念正直要提起来，那你这个是太松懈的原因。说这些呢我们都要搞清楚。好了，这个是随修供养法，这个是装修供养法。那下来先停一两分钟，你们根据刚才所讲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眯着眼睛看看这个水果落罐能不能观想起来，可以试一下啊，我马上过来的。我刚才一来一去啊，这个三分钟有了没有？你们刚才从头至尾修过一次了没有？这个有的话，你看一坐，那等于就只有三分钟，是不是？那我们如果根据啊，这样的去观想，那我们这个供养，那并不是供养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了。这个范围呀、是太大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坐修下来，那你的这个功德增加，那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真正会修的人跟蛮干的不修的人，你这个功德这个增长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完全都不一样。大家一学过这个问题，一学过这个内容，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平时这个地藏经里面也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地藏经第十三品当中，虚空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供养地藏菩萨的时候怎样的功德大，怎样的功德小，问这个问题啊，到底有多少的功德。我们功德大小并不是这个单凭你的数量供养，也不是次数供养，不单单是这个。最重要的，你在供养的时候，你的心是发什么心去供养？是发自私心去供养呢，还是发利他心去供养？这个是决定我们功德啊这个大小。所以我们现在修供养法，首先我们要为利众生愿成佛，然后去修供养。而且不是一个人去供养，带领无量如父母的一切众生同修供养，那你这个功德那就很大了。
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系统学习如果根据这个传承一步步修上去修上去，那其实效果就不一样的哦。那换句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一些供养法，这个纵然是这辈子我们这个没有解脱，那你这辈子福报福德增加了多少呢？这个来生来世啊，决定不会堕入三途地狱啊，决定能够生在人道天堂。若再加上我们这样的发愿观想，这个喜气扬腾之后呢，我们来生来世生生世世就会修，继续修，所以我们这个解脱啊，生命就一直会去向这个解脱道。所以大家呢不要怕说前面说哎呀拜顶礼三宝要十万瓶啊，观想供养要十万瓶，好像这个很多很麻烦。实际上这么多礼宾的在修法的时候呢，已经在增加你的禅定了，而且在熏习你的种子了，就保证我们能够啊生生世世呢去向解脱道跟菩提道，它有这个功能。也就是我们熏习的越多的话，对自己内在的生命的熏习力呢越强。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数字把它加跑掉了，有这么多呀，实际上这个多好。我们平时说的只怕功夫不深呐、啊，功夫越深对我们自身这个生命利益呢也就越大。好了，这个供养法的这个是装修法，这个是要求在静坐当中打坐当中修的。然后呢第二呢是水修供养法，这个水修供养法呢，那这个行住坐卧六根对六尘，其日常生活当中那都可以修的。我们在装修法虽然非常殊胜，但是它有局限性，你不可能天天坐在那个地方事情不干。好，我们当个在家居士，这个八个小时的工作，还有应酬各方方面面的还有家里还有家务，你如果坐在那个地方时间都不干，那不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时间。这个随修法虽然是在散乱当中修的，但是它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啊，增加很大的福报啊、哦，可以获得很多的功德。那这个随修供养法是怎么修的呢？下面说，行者在装修供养法阶段的时候，可以随修供养法。使令啊福德迅速增长。那这个水修供养法是怎么修的呢？即指行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随定自己喜欢的一切，乃至净朵花等随时做供养，可令福德圆满。这个水修供养法呢，就是把我们原则性的告诉我，那什么叫做日常生活当中随经自己喜欢的一切，乃至净土花朵随时做供养的。我们这个打个比喻啊，你如果出去这个旅游也好，走过路过也好，你看到什么东西，哎，你觉得这个非常好，那你可以眼睛这个眯或者不眯也行，你光想这个东西呢是供养十方三宝。或者你买了新的衣服，你很喜欢这个衣服，你自己还没穿的时候，你先拿着手里观想一下，我这个供养十方三宝。乃至喝一杯水，这个水你还没喝之前，你先观想我这个杯这杯水啊供养十方三宝，这个叫做水修供养法。那这个呢是起这个辅助作用啊，让我们这样的这个福德啊迅速增长。那实际上这个也很方便，因为这个通过观想，我们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呢，那就很容易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修供养法呀，很快能够破除我们的轻贪的心，大家可以试想自然就有体会了。 你在真实的坐意观想，你把这个东西供养十方三宝。你平时如果有轻贪心或者轻领心的这个习气，你会一下子觉得舍不得，会这样，你马上就会知道的。你一下子觉得，哎呀，我现在供养出去了，哎呀，我舍不得这个，不想这个不想给别人，或者不想供养三宝。如果我们这个过去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的习性啊，你马上就会感觉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呢，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环境影响出熏习啊，那只是外熏习。那我们通过修供养的话呢，是内熏习，所以不单单它可以增加我们福报，它也会消除我们内在的轻贪心，它能起这个作用。这个随修供养法呢是很简单啊。如果出去旅游，你觉得这个，哎呦，这个地方风景很美，这个瀑布挂下来，树林、山林、树木非常茂盛，奇石怪状啊，非常好看。你可以观想啊，整个的这个风景，山川、树林、飞流、瀑布、奇形怪石，多可以呢去观想供养三宝。那不一定说是穿的用的，反正吃喝玩乐，你管三宝有用没用，你只观想一下就行了。如果这个玩具很好玩的，虽然是小孩子玩的，你觉得这个很好玩，觉得很好，反正你认为是好的，那都可以，你就去可以去供养三宝就行了。你不要说这个我的衣服好像三宝不能穿的，我能不能供养啊？那这个不能穿，那是三宝的问题，你的这个发心供养是你的问题。所以呢，你不管什么有用没用的，你如果喜欢的呢，不管小孩子玩的、大人弄的，你反正观想、观想供养就行。这个就是随修供养法。这个随修供养法呢，没有素质要求啊，你反正给自己呢，随时随地可以通过这样的观想来培植自己的福报。好的，这个是第三群体。这个第四群体，持诵大乘经典。这个持诵大乘经典，这个修怎么修呢？观想三宝同情，发愿同情，这些内容跟前面都一样的，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呢，这个简略是观想三宝同情，发愿同情，那也就是也要通过观想放大光明照射，然后呢也要发这个诸佛这个行正身等等啊。那我们持诵大乘经典要持诵哪一部的经典呢？这大乘经典哪有这么多？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八万四经法门，一经如果学一个法门要八万四经听。我们纵然是一岁到一百岁也只有三万多听，有两辈子的经都念不完，那才棒。所以呢，我们需要选择性的一切经当中啊，法华经号称为经中之王。这个所以呢，持诵法华经啊，就具有不可思议的无量功德。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持诵法华经这个是经中之王呢？法华经怎么是经中之王呢？我们释迦牟尼佛讲了华严经之后，看看这些众生呐、就没办法能够欺落依佛乘，那怎么办呢？只能把依佛乘划分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一顶一顶的先教他。华严会上既然切落不进去，转到阿含会上呢，告诉他们的这个声闻乘的修法，再告诉他缘觉乘的修法，再告诉他菩萨乘的修法。通过这样的把依佛乘划分为三，让他们一点点接受。这个道理我上次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啊，就好像这个一个饼一样，本来是给小孩子吃肚子的，让他饱肚子的。这么大的饼，小孩子嘴巴太小了，吃不进去，怎么办？ 分开一块块的，慢慢吃进去。
所以在花阴会上之后呢，把一辅乘法分开三乘佛法，到了法花会上的时候呢，他们根基都成熟了，又把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呢并归为一辅乘，会三归一，好好，又归一到这个法华经里边来的。所以一切经书一切法门从华严流出，然后呢一切经书书归法华经当中去。所以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的，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讲的，这个一个是流出，一个是收进，最后呢都收归在法华经当中。所以啊，法华经是经中之王。为什么此诵法华经有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因为既然一切的法门都同归于法华经，我们一念诵法华经的时候，等于就是把一切的经书都念掉了。大家想想看，就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法华经啊，是经中之王，一诵法华经有无量功德。所以这个古大德啊，一记来赞叹说：“六万余音七除庄，无边妙意广寒藏。”这个法华经啊，这七万个字都不到，只有六万多个字。七除庄，七除啊，这个过去呢没有这个纸张啊，把字的刻在这个毛竹片上，用绳子穿起来，然后呢这个看的时候把它舒展开来，不看的时候把它卷起来，所以是一除一除的。法华经啊总共呢装起来七除，所以是六万余音七除庄。虽然只有六万多，这个只有七卷，但是啊，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如来所讲的无边微妙的法义啊，广泛的都含在这里面去了。如果一诵这个《法华经》呢，就好像啊，洁白的玉池旁边啊，流出了舍利子一样。我们用舌头去念法华经的时候呢，这个像红菱花一样的舌头上呢，都就放出了智慧的光明一样。这个白玉瓷冰，我们这个牙齿是白的啊，说这个比喻呢，白玉瓷，这个舌头呢是红的，说比喻红菱舌。喉中甘露涓涓泪，口中涤芙滴滴凉。我们在诵法华经的时候呢，那等于就是这个心上的甘露啊，来滋润我们身心，也像无上的涤芙滴滴的滴到我们口中一样。伽劳造罪过上狱，不许妙法两三行。你看，假如纵然你所做的罪超过三月一样的高大，这个不需要这个密法花经啊，妙法莲花经两三行这个读下去，光写下去，你罪也给你消除在无影无踪的。这个法花经有这么大的功能，所以我们持诵大乘经典呢，你这个业障啊消除就非常快的。那我们这个持诵这个法华经啊，这个法华经呢是比较长的啊，所以下面说我们这个行者啊，修行者呢要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是选整部读诵。那你如果时间比较多的，或者你就退休了，时间比较多的呢，给自己定课啊，每天呢这个读一部啊也行。你如果没有时间的呢，或者选其中一品作为终身读诵，如果比较满啊，你这个可以这个其中一品呢，我们法华经当中有四要品啊，
譬如有这个方病品、无量寿品、安乐行品，还有那个观音普门品。这个四品是《法华经》当中称为次要品，就是非常重要的次品啊，最为重要的次品就是次要品。大家如果没有整部你没办法念，那就选择这个四品啊，你一品作为这个众生读诵，或者字不认识，或者呢你时间的确太忙，或者直说直接呀、啊。背诵的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啊，念十万遍呢、啊、作为一个阶段。那我们持诵大乘经典为什么只读诵经题，它就能够这个假劳造罪过三月不需妙法两三行呢，也能够消除罪业。下面告诉我们，这个经题是一经的总义，经文是一部的细分，所以虽然不读诵整部经文，功德也是相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句话，这个一放开来一解释，它的内容就是一部经啊，七卷二十八品。如果把七卷二十八品一书一浓缩，那就是这句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所以我们单单从修功德来说，我们就直接念这句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那你的这个消除业障、增加福德，它功德是一样的啊，所以也是相同的。但是为了要开发智慧，如果是开发智，目的是为了开发智慧的人呢，那必须要读诵啊经文，所以这个人要自己来把握。我们这个是经体啊，后面的这个妙法莲华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那应该说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呢，这里要求我们观想三宝同情发愿同情，你在这个持诵的时候要念这句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菩萨等等，这个念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把所有的这个精力提下，在念的时候呢，你要发之于心，出之于口，落之于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出心昏沉散乱，你的心赶快把它收回来。时间多少呢？我们刚才讲的，不要把自己一念就念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们如果五分钟、十分钟没有散乱、没有昏沉，慢慢增加啊，或者是五分钟、二十分钟，慢慢增加。因为我们在修四情体的时候，这个就是已经在修禅定了，正在打基础了，只不过目的不同而已。所以说我们刚开始你就不要给自己养成不好的习惯，不要这个嘴巴里念着啊，大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脑筋里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你这个念哪是有口无心了啊。你说我们自己念的时候，自己的心跟自己的口都对不上去，你怎么可能跟佛菩萨的这个相应呢？你跟自己都不相应，跟佛菩萨怎么相应？说是内外一致啊，这个凡圣一体。你自己的内心跟外面的口啊，心要一致，然后呢，才能够跟这个凡夫的圣人呐、啊，能感应相感应相交啊，这个佛性一体啊，才能显性。说大家这个念的时候呢，不要拼命的想完成这个任务啊、哦！听见哎呀，这个还比这个比赛一样，你念得快，我比你念得更快。你看你这个不能相应啊、哦！所以你要自己在念的时候，我们要这个一心一意的呀，要提起正念跟正知，不让自己有昏沉散乱啊、哦！ 这个很重要。那念完了之后呢，其他以回向等同情，其他的就是观想三宝放大光明，造作我身啊，然后呢收归当体等等，那都是一样的。回向呢，我们还是这个愿我今生无别念啊，听台妙觉独相随等等，回向也是一样。其中的观想吐气啊，然后呢这个做完了之后呢，安母传身调身调息调心，那多需要。那这个指的呢，是我们在做当中的时候，你要这个修这些法，啊，后面呢，这个剩下来有一点点啊，行啊，我们反正这个时间呢，这个也超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为止，好，我们下课。